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宴，
弟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我是秦贤，
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杰，
是我们欢迎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我们以小组的形式查考呢，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互动，有问有答，也能够提出一些疑问，也能够补充，也能够分享，对吗？
对
啊。
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呢是《使徒行传》26:12-15，这一段经文呢很短，是讲到使徒保罗他的归主、归信主耶稣和蒙召。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6，请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也打开圣经，跟我们一起来看12-15。我们从小燕姐妹开始。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15，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以上是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内容，12-15。那我们读圣经有同样的主题重复出现的时候呢，有一个方法可以看它的不同跟差别，很简单。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当然是
查找之前的经文吧，
就是啊，
上文
比较法，
就是比较了，
就比较看看。
那所以今天保罗讲到他归主，他看到耶稣基督，或者耶稣基督跟他讲话，当然是证明耶稣是复活的主了。那所以呢，这个经文在之前呢，22他讲过，就是他在圣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犹太人骚乱骚动，要捉拿他，他就跟千夫长啊讲：“我可不可以跟他们讲话？”千夫长说：“哎，你也会我们的语言呢、啊？”那他说：“我会，我会希腊话。”所以呢，他就转过来又用希伯来话呢跟这个群众讲话。
保罗的这篇演讲，我们好像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对呀、对呀，
差不多会背了。
对，到目前呢，他常常分诉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囚犯拉他出来，他就要讲他是为什么被捆绑。那在之前呢？他遇到主耶稣基督呢，是在9有记载。
是，
所以呢，9:22，还有在这里的26。那么比较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有几个是共同出现的。
嗯，
就是光吧，
光共同出现，
有一个很强光。
还有呢，那个地点一定是大马士革。
对对。
然后呢，一定有倒在地上。
对
对。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声音讲，
耶稣，扫罗，扫罗，
对，
出他发出声音，
为什么逼迫我？
对，你们三位都同意吗？一定有耶稣基督讲话，因为耶稣基督的讲话如果不存在的话，整个的内容是
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了，对吧？
是的，
其他的细节会有一点差别。 不过今天我们比较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突出的不同。
嗯，
所以解经的人常常说这个突出的不同呢，我们要留意为什么在这里，就是十四节后半句。那我再读一次，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这个也是不一样的，以前没有讲用什么话。
对啊，
但是这个也证明以前讲他刚才说扫罗扫罗其实就是希伯来话，就是他们讲的亚兰语。
嗯，
那像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后面那句话有意思，
是
什么？
我们要一起念吧。
啊，一起念吧。来一起念。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嗯，其实这一句话呢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嗯，
我们不要用脚踢刺。
嗯，
其实这就是结论。
很痛啊，用脚踢刺。
对呀、啊，你穿着很厚的皮鞋还不要紧，但是我们知道罗马人是不穿皮鞋的，穿什么鞋？女孩子最知道，
高跟鞋。
不是高跟鞋，这么幽默啊！那么弟兄说，罗马人
就是凉鞋、草鞋、
拖鞋，
就是拖鞋有很漂亮的
古代的拖鞋，
对皮子，对草鞋、皮鞋，但是是那种凉鞋。
是，
所以你能够想象他们用凉鞋穿在脚上踢刺是不能够踢的。
嗯，但是这一句话我在查考的时候发现，原来是外邦人很流行用的言语。
对，
通常是用在农夫身上。
对对，那我首先做一个经文的比较，就是我们有不同的翻译嘛。
是
啊，除了英文圣经以外呢，中文圣经我看吕振中一本，还有新汉语一本，这两个就够了。吕振中一本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到网上把它找出来，值得你一直看的。吕振中一本有什么特点？
它是用犁棍的。我发现有一个词语我特地去查什么是犁棍来的呢，
就是听也是听不明白的。我就读给你听，他说你用脚跟踢犁棍是难的，他翻译的准确，他就是犁棍。
嗯，
犁是哪一个犁？
就是耕田时候用的
那个犁，就是
推土的那个犁，
对，
耕田的农具。
嗯，
对。
所以呢，他说犁棍就是那个犁意的犁，下面有个牛，所以是农民农夫用的棍，但是是有刺的。
对，
那有刺的话呢，
想想都觉得痛。
小燕，你是不是查考了？我给你机会分享一下，我们可以补充。你没有查考，你可以摇头。
以前的农夫呢，他们通常会在牛后面呢，就拿着一根刺。如果呢，那个牛
拿着一个棍还是一根刺？
哎，犁棍。
拿着刺。
那个牛呢，它走的路是偏了，
对，
不按轨道。
是。
然后呢，农夫就会在后面刺它一下。
就是好像
要鞭打他，
归回正途。
对、
哦，
这个牛的脾气，我们说牛脾气是什么意思？
很硬，
倔强
。所以牛有的时候会闷闷的转弯，那就用犁棍。
是，
刚才讲的对。吕振中翻译作犁棍，新汉语呢翻译作你用脚踢有刺的棒子。
嗯，
棒子就是木棒。
木棒，
有刺。这个就比较容易明白，
因为这个译本比较现代化一点嘛。
对，他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网上有的叫新汉语译本。
嗯嗯。
所以意思呢，我们知道了，但是呢，在旧约圣经有一节经文跟这个很接近。
哦。
我们的圣经看不出来。
嗯。
哦，是吗？
箴言26:3，我就是读给大家了。箴言26:3，他说：“鞭子是为打马，辔头。”哇，辔这个字很特别啊，辔头下面有一个口的，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
嗯，
这里面这个驴啊，这个辔头呢，在70世译本啊，是刚才我们的刺棒。
哦，是同一种的东西吗？
嗯，刺棒，我为了查考这个，我还学了这个英文字啊，那时间关系不能讲太多，叫 goat。GOAD
哦，
就是这个犁棒，
嗯，
刺棍比较特别的东西。
嗯，
那保罗现在在亚基帕王面前讲他的见证， 以前是法利赛人，然后逼迫基督徒来到今天我们的经文呢，他怎么样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那一句话的完整版本在十四节出现，后面就是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是，
那他有什么意思呢？好像我找我们的琴弦稍微关心了一下这个解释，有没有刺，有可能性的刺。琴弦好像很紧张的样子，现在看着我。
从字面上的意思，可能是保罗就引述了耶稣这个比喻吧。就是刺就是代表耶稣自己。好，然后我就代表，就是保罗就是代表这个脚用脚踢刺的那个人，或者是动物吧。对，但是我们看到我查好过一些，这个刺可能是来自
哇，你这里很多资料，
对对对，
又有书又有这么多纸，
所以我拿出来的跟大家先讨论一下，分享一下。
那其他的人也可以随时补充，或者一起这个或者是有反对的立场也可以。
有神学家就说呢，其中一种刺是他的怀疑，就是保罗的怀疑。因为在保罗的意识当中呢，他是抗拒耶稣的嘛，他一直觉得耶稣不是真的，或者是耶稣不是弥赛亚，认为他是一个骗子。他不但被同胞所拒绝，更加在神的诅咒之下死在十字架上面。
等一等，小燕，你能够同意吗？
我同意啊，他一直之前觉得啊，耶稣是一个应该是骗子吧，是异端，甚至他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他认为他自己相信的律法是最正确的，他也以法利赛人这个身份而骄傲，所以很排斥基督。
不信主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一刻是非常同意我们的，认为耶稣是假的，
对，
欺骗的。好，另外一个刺是什么？
另外一个刺呢，是来自司提法的。
他是谁呢？他是圣经人物。
对，
他是派饭的那个人。
对，
在第六章里面选出来的执事跟初期教会的领袖，对吧？
对 对。
好，请帮我们解说吧。
这个司提法呢，在因为他受审嘛，被判死刑呢，当时候保罗也在场。但他看到就是，哎，为什么这个人死之前都流露着这个基督徒的样子呢？是啊，就是他第二根刺嘛。
说他心中有不太舒服的感觉跟疼痛的感觉，是因为司提反的死，他有看到。
对啊。
但是呢，他还是用良心或者用他的心的那种功能去把他压住。
是。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呢，就是明明应该相信耶稣，哎，他大概不是真神上帝，还是我照我的习惯去做。那我相信在第六章第七章保罗逼迫司提反的时候，圣经也有记载嘛，说他很高兴嘛。
司提反是死在他面前的。
对呀，那他是为了神，保罗是为了神大发热心，把信靠耶稣他认为是欺骗人的不可能复活嘛，对不对？耶稣怎么可能是上帝？是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
对，
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保罗那么有学问，他就跟公会的人一起来逼迫司提反。但是司提反死的那个印象是在他心中，
对
他的良心。哎，保罗之前说他做人是凭
良心，
无愧的良心
，所以他的良心有功能。也有解经家说到这个地步啊，谢谢小仙刚才的分享，就是说，半信半疑的那个良心那个知觉呢是在那里有一半是活动的。小燕，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司提反当时还为逼迫他的人祷告，我相信这个不是正常人会做的，应该恨不得他们也跟他一起死吧，怎么可能会为他祷告呢？
为他祷告，你的意思是为他祷告叫他们有好处的祷告，
希望神赦免他们
的
罪。
对呀、而不是说神啊你打雷把他们打死吧，不是报仇的祷告，而是神啊你帮助他们赦免他们，他们就是不要将罪归到他们头上。
也许保罗在那个时刻会有一点点感动疑惑，
但是又压下去了，可能他的习惯他的
理性压住，
因为他长期是一个法利赛的背景长大嘛。
联系我们的方法或者你有心得跟补充的话呢，甚至建议都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跟我们联系。
对，圣言圣宴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 122 1-322-9966 1-322-9966请注明圣言。
那如果你想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就是圣言 @良友1.net， 或者你可以到我们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头呢，就听我们的圣言圣言。我们在里头呢，良友之音的微信号里头，你只需要输入702，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702，我们重视听众朋友的建议跟你分享的心得。好啊，因为刚才的分享呢，这个资料呢是约翰斯图德，他所写的《使徒行传》，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基督教的书局呢能够买到的。我有一本很简短的，这个也不算很简短了，这个小段呢，我觉得有帮助。我估计约翰斯图德牧师是参考了布鲁斯教授他的解释，因为这个是比较早一点的。应该是在60年代就写了，英国的新约学者，他很简单的一句，我读给郑杰，你还没有看到哈、那我们这里有很多纸张，读给听众朋友听。布鲁斯教授说，这个农民的家常寓言暗示，在保罗的心灵深处已经有一种半自觉的信念，基督教的议论是正确的，就在他心里面。斯提凡的议论或许更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保罗却不愿意承认。而他在受审和就死的时候的态度，这个他是指斯提凡，使保罗有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呢，下一句说，但是这个刺呢，一直在刺痛保罗的良心，直到最后耶稣的确是复活了的这个事实突然被完全察觉到和承认。怎么知道耶稣复活？因为耶稣基督
向他显现，
显现讲话、他看不见耶稣是大光，但是听到耶稣基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这句话的含义啊，有一个解释圣经研究圣经的人，他讲得很好。他说，记不记得之前呢、保罗的师父，他的老师啊，加玛列在第五章，在第五章《使徒行传》5:39，对着公会的犹太宗教领袖讲过这句话。因为彼得他们实行神迹奇事嘛，对吧？医了这个有病的人。他们要抓使徒们，加玛列就在公会里面是大家所敬重的这个教法师，他说，你们不应该逼迫这些人，如果他们所做的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后面这句很重要，他说，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攻击神，
对，所以解释圣经的人说，用脚踢刺的这一句话，其实证明保罗一直在与神作对。
对啊，
对抗神。
对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就一直感动他，所以保罗在这一刻听到耶稣基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我们信主是突然间相信的呢，但是神一直给你机会，慢慢的渐渐的感动你，提醒你，感动你，提醒你。这两种大家认为是哪一种？
肯定不是突然的，不会一觉醒过来，哎，我相信主了。
或者是一次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听福音广播，我就立刻相信主了。你们都同意不是突然的吗？
会有突数的经验，会让我会从一个很短时间内，从一个比较不相信的状态，经过一些经验之后，就马上就改变很多，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的经历，
比较快一点的，
比较快，对，
但不是突然的。
你说突然就是一个小时，或者是
突然决定了，
突然决定，
但是背后有很多有
对
一步一步的这个经历。
通常呢， 发生事情之后才会慢慢回想的。
嗯嗯，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有时候突然也不是不一定发生的，有时候也会是突然的。
嗯，
就因为有些经验是超越感性跟理性的，我觉得信仰的经验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信仰的经验。
对，
好，我从这个例子，在保罗他突然之间看到亮光，他才其实有一个改变。
因为他突然间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
对啊，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他自己哇觉得很惊讶很震惊，所以马上相信也说不定啊。
但如果没有斯提法或者之前其他圣徒的牺牲，他们的见证，保罗未必看见光就立马信的。
而且他看见光也可能
不信啊，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对吧？所以圣徒们的见证，尤其是斯提凡，有一句话说，他真正的人生的老师是斯提凡。
嗯，
虽然他在课堂上或者是法利赛教门的学习是大家尊敬的加玛列，最有学问的，但是改变他生命的是斯提凡。当然，我们说一切都是神的感动，但是像小燕讲。斯蒂凡的死为天使的面貌，还为杀害他的人祷告，这种耶稣基督的精神是保罗良心不能够，广东话说什么抗拒，不能够盖住的，不能扼杀的。郑杰，你有什么补充？你一直很安静的在听啊。
因为牧师你刚刚问说信主是不是突然的，我就在想，其实我身边很多人，我自己也是啊。我觉得人都很理性，但是也很怀疑。理性就是你不会一听，有道理我就信了，因为人很怀疑，就是真的有道理，可是都会观察一下。
对，
所以其实我身边很多人，其实像我太太，她的改变让她的家人看见了。可是他的家人也没有说因为看见他改变就哇你信的耶稣很好我也来信耶稣。
等一等 你刚才讲你太太的改变是什么呀？
我太太我快速的说那个见证，我太太14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因为他的家人都我太太从小很会读书，但是他的家人很多都吸毒犯罪，几乎个个都坐过牢。所以他就觉得他这么爱读书这么优良的人怎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所以他那时候就14岁啊，就做决定说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要离开他们。所以他就离开了，就到中国大陆去读书。但是有一天他认识主之后，他才知道他真的要爱他的家人。他说那个感觉，其实当你还在恨里面你没有感觉，他说他跟我形容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很像女生留长头发有一天把它剪掉了，你心里面的那个负担，一下子你留长头发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的，有重量的，当你一剪掉，他知道那个恨原来是累积的。
这个剪长头发剪短头发，小燕你能够明白吗？
我突然在想，不如我们弄一个特辑专门请他太太来做节目，
同意吗？
同意，
更详细的分享。
那谢谢郑杰，你分享你的太太她的这种，这个叫什么改变吗？爱神的耶稣基督的爱，
就是信主之后的改变。
家人有没有信主？
家人是慢慢的，因为都在观察，因为后来我跟他的家人是同一个教会。所以牧师你刚刚讲说是立刻的还是慢慢的，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很理性，可是人又怀疑。就是他我要看看这个信仰怎么样，我要感觉一下。所以好多人都说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很好啊，我鼓励你们去信耶稣，但是他不去啊。我认识好多人是这样，我太太他的家人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信耶稣是慢慢慢慢的，因为人真的是很悖逆哦。明明知道像保罗一样，明明有根刺在那儿，但是就是他的良心他还是把它遮盖住了，还是压过去了。我觉得这就是人啊。
那如果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的节目超过10次，或者听良友电台去教会超过10次，或者10个月，我不知道多少长，今天在这一刻应不应该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真神上帝？
我觉得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信仰很好，你听节目你真的觉得很平安，我真的觉得你要 接受耶稣为你的生命的救主。
郑姐讲的太温柔了，从台湾来讲的，我们香港，
请你们绝志信主。
这个在香港是不是叫硬教？这个硬，这是不是属于硬销呢？
我觉得这个圣灵实在会感动我们的，不是人的口才有多好，不是那个牧师讲到他说话的技巧有多好多感动人，是圣灵感动，是神感动。
那我们其实很感动是什么？路加用了很长的篇幅，
是
使徒行传他从第一章开始写到现在是第26章，保罗最后一次做他信主的见证。而且在这一次呢，他为什么突然间把前面两次没有讲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在这里给我们透露出来，我觉得意思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刚硬，不要抗拒，你心中的怀疑像郑杰所讲的都交托给主。可能你是有很严重的疾病，可能你有很重大的经济的压力，可能你有对前途不明白的人生难题，但是呢，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上帝，保罗自己这样经历了嘛，他一直用脚踢刺，但是心里面又有感动却又不相信，又去逼迫，又有证据但是却没有完全的降服，现在好了，完全倒在地上，
对，
而耶稣基督的怜悯就领导他了，
是，
所以他就反复的讲这个见证。那我们最后有一两分钟，有没有什么劝勉的话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查经也是查到这里了，查了90次了，90次，
快90次，
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真神。这一段经文到了后面，保罗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然后呢，我们回去看那个经文，亚基帕王开始有回应，菲斯都大人有回应，所以呢，他这样一直讲，就是就证明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也在我们当中。那我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啊，是不算是历史了，林语堂，小贤你听过他吗？
有听过他的名字。
林语堂的英文是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是很好的权威，他曾经做过北京大学的教授、小说家，将很多中国的经典的著作翻译成英文。他呢是在牧师的家庭长大，但是长大以后呢，他离开信仰去探索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但是晚年呢，他又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他的太太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1959年1月26号的《美国时代》杂志有报道他的见证。他其中讲过几句话，我读其中最简单的一个：神是爱，使我们今生今世有更充实的生命，所以基督是生命的根基。他还有另外一句话：上帝真理之光是灵性的纯洁之光，在人的教训中没有可以比拟的。他研究过佛教啊，各种哲学，最后让他心里面觉得真实满足的还是耶稣基督。你们三位都相信耶稣基督啊？
如果不信的话就
不会坐在你旁边了。
信心是不是更加坚强因为保罗的缘故？
因为今天14节后半段的那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不要再提次，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信主。而且也谢谢郑杰分享了他妻子的宝贵见证。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我们虽然依依不舍，暂时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再见，
谢谢收听，再见，
再见。
写在金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真。